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射在每一滴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最近的心情如何呢？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希望节目当中为你介绍到的各个国家不同的宣教士能够鼓舞你的生命。上一次为你讲到去到达拉斯，桂林买房子的过程快速而又顺利，一家人蒙主的恩典，在团聚的日子里继续在自己的家乡服侍着。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幂桂林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我把买房子的顺利经历告诉青年会的女干事，我对她说，我已经有了一座平房，钱都付了，这座房子不但符合我的特别条件，而且你知道吗，符合我所有的需要。听我说完这些，她在椅子上往后一仰，惊呆了，两眼注视着我。当她终于领会了我的那份诚实，就坐直身子喘了一口气说，杨太太，你更新了我对神的信心。女干事说的没错，这事也使我的信心再次得以更新。朋友，你知道吗？这就是神亲手搭的戏台。这是一出让人神经紧张的戏，它让我的神经紧张了又紧张，可是没有被拉断。但是当他说够了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把这件事计划好了。圣经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试炼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的后来是什么呢？朋友，如果神的后来在地上就已经是这样令人欢喜了，那么天上的后来又将是多么令人快乐呢？我想没有哪个百万富翁在布置自己房子时会像我布置自己的平房时那样的兴致勃勃，甚至我觉得连一半也赶不上。当然我要买的东西多数是二手货，从房地产介绍所那里我得到了一张达拉斯的市区图，我买了一份早报，看了看出售旧货的广告，找到我要买的东西之后就去采购了。除了必要的日用品之外，我还求主赐我们一架钢琴，一个冰箱，一个自动洗衣机。而你可以预料到，这一切他都赐给我们了。晚上一个没有惊扰没有打岔的长夜睡眠又迅速地恢复了我的体力。三个礼拜过去后，我就渴望自己的家人到来。当我迎接他们进入这栋神奇妙地赐给我们的房子时，那真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在达拉斯住的这些日子里，全家团聚住在自己的小房子里，那真是乐中之乐。第二大乐事就是那些来到我们家的女青年们。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天智英给了我一张邀请卡，参加学生的太太祈祷会。她说，你现在是一个学生的太太了。拿着邀请卡，我欢欢喜喜地去了。当然在座的太太中 只有我是一位中年人，那些聚集祷告的美丽少妇简直使我惊喜交加。他们很多人都是在赚钱供自己的丈夫读神学，还有一些是少年母亲和家庭主妇，全部都是神的儿女，而且热切地盼望为自己和丈夫得着神上好的福分。我们轮流领会并且传讲一些短篇的信息，听着他们从圣经上宣告主的祝福，那真是一大乐事。最初我仅仅是被接纳为祈祷会的一员，然而当一个新来参加祷告会的人认出我是《崇山奇珍》这本书的作者时，要命的晚上就来了。我被从自己真爱的平淡无奇状态中给硬拉了出来，放在了大家都看得到的地位上。我是多么喜欢那些女子，连她们那些充满魅力的教养都使我感觉了不起。而与此同时，我真的要笑话自己了。我非常欣赏她们的笑容、动作的典雅、衣着的讲究等等。那些原始的部落民族虽然因为信主而在灵性和智力上都有了发展进步，但在他们的交际习惯上却仍然显得生涩。朋友，你知道吗？在我里面早就有样东西，渴望自己能有这份高尚和美丽，就好像这些女子一举一动中展示的样式，所以我就如饥似渴地畅饮了一番。因着认识了这些太太，我们也就认识了他们的先生，反过来也是这样。当智英将自己的同学带到我们家来谈话喝茶时，我就知道他们的太太是谁。神学院开学后不久就有了一个小聚会，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到我们家来读经祷告。现在我回想起他们时，那个小聚会中的每对夫妇都去了国外布道，意大利、瑞士、中国、尼泊尔边疆和阿富汗的边疆地带，都因着他们在那里扎根的生命而感受到了基督的作为。那真的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恩赐，长久以来一直使我们无比的丰富。智英本来是希望在达拉斯神学院读完一整年的，可是原子弹一爆炸改变了许多的计划。世界大战结束了，国务院又开始签发去中国的护照了。因为当时的中国仍然混乱不安，妇女和孩子返华不太安全。可是中国内地会发出了一封公函，要求原来在华宣教的内地会主任先行前往，家属留守一年，所以我们必须得毅然接受这种安排。而从一开始，我和智英为自己的婚姻生活定下的座右铭就是将神放在首位。这个座右铭时常一次次地向我们发出挑战，智英和我也非常的甘心乐意重新地宣告这个座右铭。主当时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二节赐给了我们，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觉得这节圣经所说的死，就是指我们家庭生活的分离，好使那万千的立素人在灵性上能够得以复活。于是智英在1946年元月坐船往中国去了。额外在加拿大待着的这一年里，我和洪恩继续团聚，颇为感恩。虽然这里是在讨论戏台，并不是真正的在记录家庭生活，可是朋友，我时常感激神在我们被迫分离的那些年间如何抚养看顾我们的恩典，也对在近两年的相处中他那可爱的情谊和帮助充满了感恩。一年过去之后，到了我们也要离开达拉斯的时候了，主又为我们实行了启示。我要原样把那座房子和其中的家具以及一切的用品通通的卖掉。一天，一对年长的夫妇敲开了我们的大门，他们听说我们想把房子卖掉，就问我们要多少钱。我说要卖6100美金时，他们就付下了全部的现金买下了那座房子。所以朋友，你看，主不但赐给了我们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实际上是让我们免付租金白住了一年多，而且还剩下了点钱 足够返回滨州去的旅费，这有多么的奇妙。当我们要回中国宣教去的时候，我那紧张的神经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了。关于我自己紧张的神经这台戏，实在是各样无独有偶的受苦经历。这可能是神在赐给我们轻松的心态之前，先让我们拼到最后，为的是叫我们在他身上试试那些我们自以为不可能的事。不管他允许那些环境临到我们身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都找到了与他交通的所在，那就是他的能力要彰显的地方。而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更加的认识基督。还记得那位女干事说的那句话吗？你更新了我对神的信心，这将永远是旁观者的见证。记得贾爱美牧师写过几行小诗，暗明时事手中筹，为我恩主与我游，云柱火光常引领，一路随主奔前程。何惧长征路漫漫，靠主心志如坚城。陶然常作颂主咏，赞美恩主歌赋歌。房子住了没多久，内地会通知志英需要再去回到中国，不过家属可以在家乡再待上一年。一年的时间里，桂玲尽情地享受着和家人的亲情，临出发前需要再把房子卖掉，过程依然是快速而顺利的，房子的价格还超出了购买的价格，实际上就是不仅不付租金白住了一年多，还剩下了一些钱。马上桂玲又要再一次踏上傈僳族的土地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